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6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新经文在明慧网发表，神韵神话般美好，美国观众赞演出超凡，纽约老兵节游行，观众高呼法轮大法好，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迫害法轮功，湖北省司法厅多名厅级官员遭恶报，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师父新经文行行已于2021年11月19日在明慧网发表。
神韵神话般美好，美国观众赞演出超凡。从2021年11月1号至11月7号，美国神韵三个艺术团分别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以及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上演了12场演出。各界精英们在赞叹神韵演出超凡卓越、美不胜收、感人至深的同时，也表示在当今这个动荡的世界中，神韵推崇的传统价值观非常重要，这是一场人人都应该观赏的演出。
视频制作人赞叹，神韵艺术总监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美国弗吉尼亚州前电台主持人、视频制作人莱斯·索萨德说，我不知道神韵演出中有如此多视听特效，很神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如此的鼓舞人心。奇思妙想让我都激动地颤抖了，真的。我非常受启发，是的，特别是最后的一个节目中旋转的金色光芒，我觉得被吸进了这个地方。所有神圣的艺术和创造都来自于此。现在我觉得很感动，想用自己的方式创作。索萨德致敬神韵艺术总监，他说，我看到过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无法与神韵相比，神韵真的美妙绝伦。神韵艺术总监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他通过舞蹈演员和编舞带给大家的一切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退休海军乐团管乐手认为，神韵艺术家是创世主的使者。帕特里夏·克里明斯和他的先生保罗·克里明斯都曾在美国海军乐团担任专业演员超过20年。帕特里夏吹奏萨克斯管和单簧管，保罗吹奏小号。帕特里夏女士说，我很喜欢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世界有比我们更高的生命，所以我从演出中看到了希望和我们生存的意义。她还说，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而且我认为当今需要更多人有信仰，我们需要按照今晚演出这种方式把信仰带回来，通过艺术、音乐、舞蹈让信仰回归，所以更多的人需要观看这个演出。帕特里夏惊叹道，神韵艺术家有过人的天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天赋来自哪里，当然就是来自创世主，神圣的创世主给了他们那个天赋，他们是创世主的使者。
获奖音乐家赞佩神韵神性内涵。著名音乐家托德·洛瑞和同为音乐家的妻子都赞叹神韵音乐精湛超凡，华丽高雅。洛瑞先生说，我喜欢演出对天堂和神的诠释以及整个理念，是的，我觉得它很有神性内涵。 从事钢琴和竖琴专业演奏及教学的苏珊·洛瑞说，钢琴伴奏也很美，歌声也很了不起。托德·洛瑞目前是新墨西哥州国家舞蹈学院的阿尔伯克基音乐总监及团结精神中心的音乐总监、合唱团总监，也是 Hal Leonard 出版的17本教学书籍的作者、自由钢琴家、作曲家和词曲作者、歌唱家。他在新墨西哥州音乐大奖上获得了最佳歌曲奖。他的音乐曾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格莱美奖提名乐曲专辑中。
环保公司老板夫妇表示，神韵卓越不凡，令人充满希望。环保公司老板比尔·罗宾逊说，我认为真是卓越不凡，演出的整体信息非常伟大，整个制作简直是出类拔萃，真的是美得惊人。他还说，观看演出我感到充满希望，看演出时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天堂。罗宾逊夫人金赞叹说，神韵壮丽绝妙，令人惊艳。他并说，神韵直接触及你的灵魂，你在内心中能感受到，贯穿整个演出。金·罗宾逊还说，你可以感受到神韵传递了强有力而又正面积极的信息，演出让我感到正义总会战胜邪恶，我们希望这也将会在中国发生。
记者说，神韵带来快乐和温暖，给人积极的影响。潘塔斯是一名记者，他说，我非常非常幸运今晚能来欣赏神韵，演出无与伦比，演员们的技艺无可挑剔，不论是劈腿、跳跃还是旋转、编舞都精彩卓越。潘塔斯感受到演出呈现的神圣和灵性，他说，我真的觉得自己穿越时空，感受和体验到古老的中国，那是一个非常感人、非常动人的时刻。神圣是恰当的词语，因为今晚在这里就像是一种精神体验。舞蹈演员、现场音乐和动态天幕的互动，让演出不仅仅是一张图画，背景天幕栩栩如生，这让我觉得好像在神殿里一般，体验演出带来的温暖和灵性，真的令人难以忘怀。潘塔斯还说，神韵带来快乐，带来温暖，给人积极的影响，我的心觉得很温暖。
政论作家指出，神韵是带人回归神的指路灯。马修·洛梅耶是美国政论作家、电视评论员，他说，我认为这场演出非常杰出，传递出非常重要的信息，向当今趋向共产主义的世界发出了及时的信号，非常感谢神韵演员们所做出的努力。马修·洛梅耶曾经是一名美国太空军的中校指挥官，其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渗透美国社会有着独到的见解，经常受邀发表演讲和参与电视讨论。洛梅耶说，在1949年中共侵占中国之前，中华文化是那么美好，演出让世界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真正内涵，真是太美了。洛梅耶还表示，演出展现出一个鲜明的对比，当人类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中时，生活可以是那么美好。相反，我们今天为自己建立的这种社会，却是建立在腐败和缺乏对神的信仰的伪传统之上的。我从演出中感受到了一种警告，人们已经变得与神脱节，反而与败坏的邪灵相连。神韵是一种召唤，是带人回归神的教导的指路明灯。
志明教授说，神韵以美丽而深刻的方式表达人的价值观。理查德·赫斯是一位知名的神学院教授兼作家，他说，我相信艺术是价值观的产物，我认为神韵反映了人们灵魂中的价值观，真的是以一种美丽而深刻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理查德·赫斯不仅是一位教授，他还撰写了数百篇书评和词典文章，曾在100多个学术团体、大学和学院任教，并受邀到英美多所机构和大学讲学。他还是几个神学杂志期刊的编辑。
前犹他州众议员表示，演出的神性价值与自己心生共鸣。 迪安三培表示，神韵美名远扬，他们听闻之后自然也不甘落后，于是专程到丹佛来看演出。他表示，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所展现的创世主带领众神下世铺垫中国文化的一幕，让他感到演出的神性价值与自己心生共鸣。迪安三培从2010年起担任犹他州共和党众议员，两次连任。他现在是 Centra 医疗保健集团的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该集团麾下17家医院，是科罗拉多堪萨斯地区最大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演员认为，神韵传递的信息对我们当今很重要。佐伊·汉考克是一位演员，他赞叹，神韵跟你看到过的任何演出都不一样，神韵的舞蹈和故事真是美妙绝伦。他表示自己也是一位有信仰的人，他说，舞蹈演员都有自己的辉光和内在的光，还有那些色彩呈现得非常有活力。我是一个信神的人，所以我真的喜欢我在神韵演出中所看到的，以及我所感受到的。我给予中国人最好的祝福。汉考克女士并说，演出展现的信仰层面的内容非常感人，所传递的信息很重要，我认为这对我们当今很重要。
作曲家称赞，神韵传希望。专业大提琴手及作曲家基利麦基除了赞叹神韵艺术家们的超凡技艺，也从晚会上领受了重要信息。他说，虽然我们来自不同文化，我们的精神可以相连，我们看到了艺术对人的重要性，神韵触动人心，让我们对未来能存有希望，让经历数千年苦难的人们仍能继续前行，并要对彼此展现如慈悲等传统美德。他还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神韵每年都创作出一台全新的演出，并且持续壮大，从最开始的一个团发展到现在有7个团在全球巡演。我希望神韵继续成功壮大，我觉得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神韵的成就。
纽约老兵节游行，观众高呼法轮大法好。作者：纽约法轮功学员。2021年11月11日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第五大道，传统的老兵节游行隆重归来，纪念那些为自由而奋战的退伍军人。法轮功队伍再度受邀参加，展示大法的美好，给人们带去光明和希望。民众反应热烈，他们有的高呼法轮大法好，有的对法轮功学员核实，有的感动的眼泪都要流出来。纽约市的老兵节游行是全美最大的老兵节游行，本届有近200个团体参加。去年游行由于疫情停办，今年是疫情限制解除后第一次复办。游行的主题是纪念应对911恐袭和全球反恐战争20周年，沙漠风暴行动30周年。路线与往年一样，沿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中城五大道行进，从25街行至40街。今年是法轮功团体第17年参与老兵节游行，已成为这个年度大游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天国乐团打头阵，之后是彩旗队，写着真善忍大字的彩旗随风飘扬。随后有练功队，法轮功学员在展示功法。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和腰鼓队更是充满了中国风。在游行中，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凯旋》《法轮圣王》《佛恩圣乐》《法正乾坤》《颂宝》等乐曲外，还特别为老兵节演奏美国著名的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有小号、圆号、大号、法国号、太阳号、上低音号、单簧管、萨斯风、长笛、短笛等多种乐器奏响的嘹亮乐曲，伴随着强劲的古典节拍，带来强大的冲击力，气势雄壮的古乐响彻曼哈顿街头，震撼人心。当天国乐团走到主席台正前方的红地毯时，主办方老兵委员会特意让天国乐团停下来， 演奏完了整首《星条旗永不落》，他们获得了主席台嘉宾们的热烈掌声。主持人介绍，这是法轮大法团体，他们是老兵的长期支持者，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参加2021年纽约老兵节游行。每当天国乐团队伍走过来，两旁观众拍照的、欢呼的、鼓掌的、竖大拇指的，和应着节拍挥舞国旗的景象此起彼伏，民众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在五大道三十街，一名叫戴安娜·霍奇斯的非裔女子看到天国乐团的表演，被深深震撼。她激动地连说了十几句：“我爱这个队伍。”戴安娜指着自己的心说：“天啊，乐曲震撼着我的内心，它触及到我内心深处难以触及的部分。哇，这令我太兴奋了，谢谢，谢谢。是的，它来自天上，这是一种神性的连通。”这次活动的协调人易容表示，天国乐团、舞龙、旗阵、仙女、腰鼓队都是法轮功队伍的独有特色，学员们穿上中国传统服饰非常漂亮，带去欢乐，民众看到都很开心，一扫疫情的阴霾，带去希望。法轮功过去20多年和平反暴政、反迫害，捍卫信仰自由，赢得了主办方和纽约市民的认可，每年会邀请参加游行。法轮功热爱和平以及顽强坚韧的精神，也是和老兵的精神相得益彰的。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期间，苏格兰和北英格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到会议场馆外和一些大型的活动现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讲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传递法轮功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11月10号，苏格兰知名媒体苏格兰人专门拍摄制作了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视频。视频中，法轮功学员斯杰潘介绍了他为什么学练法轮功，为什么在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天天和平反迫害，以及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等。
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14日下午来到高雄著名风景区莲池潭练功弘法传真相，希望把法轮大法服役大众的好处介绍给有缘人。活动中有腰鼓队表演和法轮功五套功法演示，祥和的练功场吸引了不少过路民众驻足观看，许多有缘人停下来接过传单，了解真相，拍照留念，并有民众当场学功。殷先生是一位工程师，手拿着法轮功真相资料，观看法轮功演示许久，不知不觉中就跟学员一起比划起动作学练。
11月6号，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圣路易斯委员会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举办了一场免费电影放映和研讨会，活动中播放了关于法轮功遭中共迫害的影片，并邀请当地法轮功学员作为嘉宾发言。法轮功学员耿先生讲述了他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而受迫害，被剥夺博士学位证书，还因为讲真相多次被关押，在看守所遭野蛮灌食，以至于多颗牙齿脱落。他的亲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判3年劳教，最后被酷刑折磨致死。他的两位朋友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致死。
2021年11月3日，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的弗卢万纳郡郡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罪恶，同时提醒当地民众，如果前往中国去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无意中很可能就在杀害一个无辜的生命。至此，2021年以来，福州当地政府已经通过了23个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案。弗卢万纳郡决议案的发起人维福先生，在和法轮功学员池丽华女士会面期间， 谈及中共活摘器官的时候，立即眼圈泛红，他认为这样的行为太没有人性了，一听就让人心碎，这就是邪恶。
接下来请听一周海外灾情意向简讯。印度东南部暴雨成灾。2021年11月7号至8号，印度制造之都金奈在暴雨影响下，街道被洪水淹没，许多民众和车辆不得不涉水通行，政府派出的消防员使用橡皮艇撤离灾区的居民。金奈位于印度东南部，是孟加拉湾沿岸最大的城市，印度第四大都市。印度气象部门在11月7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预计未来四天，泰米尔纳德邦不同地区、安德拉邦南部和本地智利的不同地区将持续降下大雨。气象部门还在印度南部的某些地区发布了中度至高度的山洪威胁警报。
泰国曼谷多区遇洪水侵袭。据报道，11月8日至10日，泰国的湄南河受到涨潮影响，水位上升。溢出的水淹没了首都曼谷多个区域，民众不得不涉水在街上通行，市场周围堆叠了许多沙袋。泰国曼谷市当局11月9日发出警告，提醒湄南河沿岸五个地区的居民，于9日至13日即20日至26日间要慎防河水暴涨。
南极企鹅迷途3000公里，现踪新西兰。英国广播公司2021年11月12号报道，一只主要生活在南极的阿德利企鹅日前现身距离栖息地至少3000公里远的新西兰基督城以南一处海岸，这是史上第三次在新西兰海岸发现阿德利企鹅，前两次记录为1962年及1993年。专家表示，阿德利企鹅现踪新西兰仍相当罕见，但若将来出现更多这类事件，恐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奥塔葛大学动物学教授塞顿表示，如果阿德利企鹅开始年年出现在新西兰，海洋可能发生了一些人们需要了解的变化。
澳洲上空一天降百万闪电，北领地降雨量创20年纪录。澳洲最大气象信息服务公司 WeatherZone 的闪电检测网数据显示，在截至11月11日上午8点的24小时内，澳洲中部和东部地区检测到137万次闪电，包括云间闪电和云地间闪电。受大面积雷暴天气的影响，澳洲部分地区录得创纪录的降雨量。雨水淹没了澳洲许多内陆地区，部分道路被切断。 WeatherZone 的数据显示，北领地的爱丽丝泉在9至11日录得大约140毫米的降雨，其中11月10日的降雨量高达 100.2 毫米，创下了21年来最高单日降雨量记录。昆州小镇阿普索普11月10日至11日一天内的降雨量高达 86.8 毫米，创下9年新高。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五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构陷，2021年9月15号被唐山市遵化法院非法开庭，10月15号非法判更服下8年，罚款1万元，魏国申3年零8个月罚款5000元，王秀红3年罚款3000元，傅瑞英2年罚款3000元，陆彩云一年零五个月罚款3000元。
河北省三河市法轮功学员刘亚琴1952年出生，老家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两次遭受非法判刑，共计7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苏秦被箭时吊靠，靠在两层床栏杆上，每天21小时被强迫坐在很小的小凳子上，固定姿势体罚50多天，被暴力殴打等多种酷刑折磨与辱骂，出狱仅仅5个月，于10月31日含冤离世。
辽宁省沈阳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振东被非法判刑3年半，在被沈阳东陵监狱非法关押期间，于2021年11月13号被迫害致死。 李振东2019年7月10号被沈阳市国保大队指使和平区刑警支队警察绑架。
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王香菊女士先后被网判关押迫害9年，非法行政拘留2次，遭绑架、抄家、跟踪骚扰、停发养老金等，累计遭迫害近17年。长期的迫害和精神高压致其身体严重受损，出现脑出血，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于2021年8月5日含冤离世，终年70岁。
辽宁省抚顺市退休教师王杰梅2021年2月21号在沈阳市浑南区高坎镇附近告诉世人如何躲避大瘟疫的粮方，被构陷至高坎派出所。近日，王杰梅被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
黑龙江省牡丹江法轮功学员王新民72岁，高级农艺师，2021年6月10日被绑架，关押在牡丹江看守所。10月29日被爱民区法院非法开庭。王新民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现得知王新民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王新民正在上诉。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法轮功学员曾凡杰与城区法轮功学员何清香2021年9月23号再次遭非法庭审，仅20分钟便草草收场。近日获悉曾凡杰被非法判刑8年，并勒索80000元罚金。曾凡杰的父亲曾海平2018年6月21号上午被绑架后，于2019年3月遭冤判5年。
贵州省贵安新区法轮功学员张廷祥、张威、庞平2019年4月被绑架构陷，2021年10月25日被贵阳市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张廷祥10年，罚金5万，张威8年，罚金3万，庞平3年，罚金1万。
北京市昌平区法轮功学员王洪斌2020年8月再次被警察入室绑架构陷，近日被昌平法院非法判刑2年。王洪斌2001年被北京海淀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2010年被非法劳教2年半，并被延期5个月。2018年3月13号王洪斌被沙河派出所7、8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判刑1年。
湖北省汉川市53岁的法轮功学员胡汉娇被截入武汉女子监狱的第13天。11月9日这天晚上8点左右，她丈夫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声称胡汉娇因病在医院死亡。10日清晨，胡汉娇的丈夫与几名亲戚一道赶往监狱，要求查看胡汉娇病历及死亡情况，并要求看遗体，遭到监狱方拒绝和推诿。
山东省济宁市两位七旬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宋成奎2021年8月13号被非法判刑3年和1年半，2021年11月9号在家中被警察带走。李桂荣被绑架到鱼台隔离，宋成奎身体检查不合格被放回家。
吉林市近90岁蔡秀芳被秘密非法庭审。家住吉林市船营区长春路西城首府小区的蔡秀芳老太太，再过几天就90岁了。近日获悉2021年10月28日她遭到船营区法院秘密非法庭审。同一天被非法庭审的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现在已知的有67岁的张玉华、65岁的张玉凤姐妹俩，即陈荣杰、张红杰、李英、刘秀英。吉林市船营区法院开庭未通知任何家属，黑箱操作，从上午8点左右到下午2点左右结束，非法判刑结果不详。蔡秀芳2021年5月14日在吉林市船营区西关冯家屯马市集被黄旗派出所、北山派出所、长春路派出所联合绑架，非法抄家，晚上8点多钟取保候审放回家，后被构陷到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蔡秀芳以前患有多种慢性疾病，苦不堪言， 1996年4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所有疾病不翼而飞，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蔡秀芳无限感恩法轮大法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蔡秀芳只上过3年学，刚开始修炼时，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读不下来。她丈夫就一个字一个字教她念，后来她自己就能通读《转法轮》了。现在，法轮大法的所有经书，她全部能流畅地阅读。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恶手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蔡秀芳坚持修炼法轮功，接到书记到她家找她，让她放弃修炼法轮功。她对接到书记说，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一身的病练功后我没花一分钱医治全都好了，这哪能放弃呀。他问街道书记，你有病吗？街道书记回答，有高血压。蔡秀芳说，那你也练吧。2017年5月末，吉林市船营区北山派出所金姓片警打电话骚扰在碧水山城小区居住的法轮功学员王玉平。同一时间，原姓片警和另一警察两次到在西城首府住的蔡秀芳家敲门，见没给开门就走了。2021年5月14日中午，蔡秀芳在吉林市船营区西关冯家屯马市集讲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被黄旗派出所、北山派出所和长春路派出所联合绑架，被强行架上警车。在派出所，他被关到铁笼子里，警察从他身上抢走家里钥匙，非法抄家。他不配合签字，不承认自己犯罪，一直给警察们讲真相，不让他们迫害法轮功。2021年9月得知蔡秀芳被构陷到检察院，后来就没有任何消息，也没看见蔡秀芳到吉林市北山广场讲真相。近日获悉，2021年10月28日，蔡秀芳被吉林市船营区法院秘密非法庭审，审判结果不详。
武汉钱菊香被政法委劫持到洗脑班。钱菊香是武汉市江夏区法轮功学员，11月2号本是他被非法拘留15天回家的日子，可是江夏区政法委人员与纸坊派出所片警等将钱菊香劫持到洗脑班，拒绝告知家属。钱菊香的家人拨打110和12345市长热线寻找钱菊香下落，目前仍不知他被关押的确切地点。10月17号下午4点左右，钱菊香在江夏区纸坊给百姓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非法关押到武汉市东西湖区第一女子拘留所。她被非法拘留15天，11月2号到期。据办案警察说，到期后社区人员会去接她。10月31号，江夏区纸坊街道综治办及610政法委的人打电话给钱菊香的丈夫说，后天即11月2号到期，不让家属去接人。接到综治办和社区的人去接他，要把钱菊香劫持到洗脑班洗脑迫害。11月2号，钱菊香被行政拘留到期，由江夏区政法委一个彭姓男子和江夏区纸坊派出所片警蒋国文及几个男女便衣，开着一辆车牌号为 TW858 的小车，从武汉市第一拘留所接走钱菊香，送到洗脑班。11月2号，家属到拘留所没接到钱菊香，随即拨打110和12345市长热线寻找钱菊香的下落。江夏区纸坊派出所警察花昌明、江夏区政法委彭姓男子以及钱菊香居住地社区的人互相推诿，均不承认去接了钱菊香。家属无奈之下继续拨打110和12345报人口失踪。最终，政法委和派出所只得承认他们把钱菊香送到洗脑班了，但具体哪里，他们依然不肯说实话。钱菊香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大法前，钱菊香已经失业，他爱打麻将，身体也不好，天天混日子过，觉得自己的亲人和邻里对他都不好， 觉得人活得很苦很累。钱居香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每天早晨参加集体练功，下午和晚上与大家集体读转法轮，明白了真善人的法理。从此他每天心情开朗，吃饭不像以前那样挑剔，人也长胖了，骂人贪玩的习惯也改了，待人和善了。1999年7月20号，中共恶党和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钱居香不但失去了修炼的环境，还屡次遭受中共迫害。钱居香遭受迫害的事实，请见湖北武汉市法轮功学员钱居香屡次遭受中共迫害一文。
辽宁暴雪成灾，大陆多地发生罕见气候现象。2021年11月7日至9日，辽宁省出现大暴雪，雨雪冰冻，寒潮，大风天气，中共官方列为一级暴雪灾害，属最严重级别。同期11月6日至7日，北京先后经历了寒潮、大风、冰粒、暴雪、阴霾还有黑雾，多地出现罕见气候现象，雷打雪。辽宁省62个国家气象观测站中，有39个出现特大暴雪，且伴有最高11级阵风，短时间内降温达16摄氏度，近半数观测站的降雪量、雪深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以省会沈阳为最。全省多达640万只家禽牲畜被冻死，经济损失人民币17亿元。在社交媒体上，大量视频和照片显示了东北雪灾的惨状，许多地区覆盖厚厚的积雪，直接在积雪上行走非常艰难。这次东北雪灾，部分地区除了暴雪之外，还同时伴有冻雨，加重了灾情。比如哈尔滨先下雪，然后再下雨，冻雨将刚降下的雪层迅速凝结成冰，屋檐、电线、路牌上满是冰挂，轨道和路面上则是厚厚的冰层，清理困难。还有一些大树承受不了冰挂的重量，纷纷倒塌，横在路面上。建筑上的冰柱、满是冰挂的树枝和树干，都对走在下面的行人构成安全威胁。此外，中国多地发生罕见气候现象。11月6日夜间，北京大部分地区下了今年冬季的第一场雪。根据当地气象局统计，自1961年以来，北京冬季的平均出雪日为11月29日，也就是说，今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提早了23天。受寒潮影响下，11月7日的北京最低气温为零下3摄氏度。次日，又有4级偏北风以及7级左右阵风，最低气温降至零下4摄氏度，较11月6日的 12.7 摄氏度下降近17度。11月7日，北京还出现了重度阴霾，从当地民众拍摄的录像中可以看到，整个北京笼罩在无尽的灰暗中。从另一个视频中看到，阴风中的北京黑雾弥漫，仿佛末日般的景象。短短两天内，北京先后经历了寒潮、大风、冰粒、暴雪、阴霾还有黑雾，多地出现雷打雪，即降雪过程的同时伴有打雷。除了北京的天气异象，官媒报道，从11月7日晚至9日，天津市、辽宁省沈阳市、山东省德州市、内蒙古包头市、锡林郭勒盟等地都出现极为罕见的雷打雪现象。按照现代气象学的说法，打雷需要急雨云，也称雷雨云。夏天时地面温度高，对流旺盛，空气中的水汽多，很容易形成雷雨云。但冬天，特别是下雪时，地面温度一般在2摄氏度以下，几乎不可能形成雷雨云，所以才罕见。
迫害法轮功，湖北省司法厅多名厅级官员遭恶报。先后担任湖北省司法厅厅长的张坚和谭先振二人在任职期间，积极迫害关押在劳教所、戒毒所、武汉女子监狱、汉口监狱、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及湖北省洗脑班中的法轮功学员， 目前得知张坚、谭先振等司法厅官员遭恶报，张坚获刑15年，谭先振等被免职。张坚，男，1955年9月生。2019年8月25号在安徽高级法院院长任上落马。据悉，自1995年至2019年，张坚曾任职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司法厅副厅长、厅长、湖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及安徽高院院长等职务。1999年至2003年，张坚曾任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2000年7月，升任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2003年1月至2008年2月，任湖北省司法厅厅长5年。2008年至2013年，张坚任湖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是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迫害最严重的时期。他曾以司法厅长身份亲自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指示，加重迫害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谭先振，男，1962年5月出生于湖北江陵。2010年至2013年，谭先振任湖北省政法委副书记、省维稳办主任。2013年至2016年任省政法委副书记、省综治办主任。2016年5月调任湖北司法厅厅长。2020年7月被免职。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因武汉女子监狱黄姓服刑人员事件，谭先振负主要责任被免职被查。同时被免职的还有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长周玉坤、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贺爱民，曾任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副总队长、省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省政法委秘书长、司法厅党委委员、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以及湖北省司法厅政治部主任张新华，曾任武汉女子监狱监狱长。周玉坤曾强推教育转化，把他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经验在全国作为样板推广，使监狱成为迫害湖北省女性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方之一。程颖，男，1955年2月生，湖北省宜城人。2008年11月起任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局长，至2015年1月起任湖北省政协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2017年9月落马，2019年被双开。王红英，湖北省汉口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是原政委，长期对该监狱非法关押女性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所谓教育转化，否则剥夺家属探视权等。2019年3月，王红英遭恶报被查落马。在江泽民及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以来，张坚等政法系统成员一直紧随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在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绝路上被利用的无价值后遭卸磨杀驴，这是报应到来。人在做，天在看。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善恶选择不同，兄弟俩祸福不同。作者：东北法轮功学员。坐落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村庄，屯子不大，七八十户，三四百口人。屯子里 95% 的人通情达理，淳朴善良，唯有那么几个人卑鄙无耻，伤天害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22年中，屯里 95% 以上的人都明白了真相，拥护法轮大法，善待法轮功学员，都获得了福报。唯独寥寥无几的个别人敌视法轮佛法及法轮功学员，到头来是祸殃临门。下面各举一例，看看行善作恶兄弟两人的命运如何。哥哥杨善，心地善良，温柔醇厚，在屯里口碑很好。1998年杨善的长子大学寒假回家后，主动来屯里练功点，学练法轮功，受益匪浅。杨善的妻子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遭迫害后，刚刚大学毕业的孙子因为不放弃大法，被非法关进劳教所。这样一个好孩子蒙受迫害，杨善如晴天霹雳，心如刀绞，老泪纵横。他没有怨恨儿子，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看电视时，江泽民一旦出现，他
他就对着殿试愤怒地斥责道，你可耻透了，你关押好人，你把老百姓害苦了。孙子被释放回来后，找不到称心的工作，只能和社会青年一样出去打工，挣多挣少他从不说一个不字。十年前，省公安厅下令派县公安局及派出所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之前，明白真相的村官得到消息后，不敢出面转告屯里的法轮功学员，委托杨善办理。他骑着自行车挨家逐户转告消息，特别嘱咐资料点的法轮功学员把电脑等东西藏好。杨善及时的信息确保了法轮功学员的安全。杨善的二儿子二儿媳在省城工作，有了孩子后需要婆婆帮忙，杨善的老伴儿去城里帮儿媳带孩子，一去就是三年，杨善一个人在家种田还养猪。无论多忙多累，他都一直替老伴儿给大法师父的法像敬香供水果。农闲时，他经常用放映机播放法轮功真相、大法歌曲光盘，还和来家串门的街坊们一起看。后来杨善的长子在外打工中遇到了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两人谈了恋爱。结婚后，他随妻子去北京发展，年收入很可观，买了楼房。几年后又给父母买了楼房。2014年，杨善拿出家里的积蓄，给老伴儿买了养老保险，家里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2017年，杨善和老伴儿被长子接到北京去住，夫妻俩在北京住了半年，因为生活不习惯，又返回老家。几年来，杨善用电动车经常驮着老伴儿发放真相资料。2020年疫情期间，杨善用农用三轮车借外出之机，多次拉着老伴儿和法轮功学员为这一方百姓送救命福音。杨善和老伴儿返乡后，由于他俩都是古稀之年的人了，两个儿子都不让他俩再种田了，一再叮嘱他俩颐养天年。可是他俩身体都很硬朗，闲不住，一直还在种田。老伴儿有工资，他俩又种田，生活富裕，幸福快乐。相反，和杨善同胞的弟弟杨波损人利己，心狠手辣，是屯里的一只老虎，屯里人都远离他。1998年，杨波看几十人都在练功点练功，他也来凑热闹，可是他不但没练，还嘲笑两侧抱轮的动作是投降。2003年，屯里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因为坚信法轮大法，被迫流离失所。该学员每年都悄悄回家几次，忙完活就走。杨波知道后，几次对该学员的丈夫大放厥词，他再回来你打折他的腿，豁出来养活摊吧也不让他跑。该学员的丈夫不赞成他，他知道等死的妻子是法轮功给救活的，警察不抓他能跑吗？2004年，杨波的妻子在外打工回家后，杨波发现妻子拿回不少钱，怀疑妻子出了轨。一次他借酒发泄，对妻子大打出手，还给妻子毁了容。妻子万般无奈，一气之下服毒自尽。杨波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苦度时光，他嫂子也是法轮功学员，看他很可怜。多年来不知多少次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他三退，就是退出党团队，杨波总是一言不答，好像没有听见一样。2010年，杨波七街栈道，影响村民通行，村官揍了他。2011年，杨波风华正茂的儿子骑摩托车外出时自己撞了车，摩托车被撞报废，儿子一条腿被截肢。杨波的女儿为了避开他，远走他乡嫁了人。2021年，杨波残疾的儿子患肺癌身亡，现在杨波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听众朋友，人生难得，佛法难遇，千万不要破坏佛法，不要迫害法轮功。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您一定会获得福报的。 祝福所有有缘人拥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自己每天起码都救一个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3号。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学完法就出去找人讲真相救人，告诉自己每天至少要救下一个人。因为我家离市场不太远，人流量比较大，劝退一个人不难。因为自己曾经被邪党警察绑架过5次，被恶意举报、恐吓、骚扰，都不记得有多少次了。面对面讲真相讲了14、15年，三腿人数可能上万人了。有一天是节日，市场的人特别多，我就逆着人流走，停下来跟身边的市人讲真相。市人光顾看东西、买东西，都没理我。我接着走，见到机会再讲。结果转一圈回来，一个人也没退。回家的路上，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满大街的人，难道就没有一个我能救下来的吗？这时突然就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问我，去某某路的车站怎么走？我高兴地说，我知道，我送你去吧。一边走一边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她欣然同意，退出了她加入过的中共组织。作为修炼人，师父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三件事，就是对师父的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的一念就可解体邪恶因素》，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5日。我是1996年2月份，也就是腊月26喜得大法，至今已走过25个春夏秋冬。在我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神迹，感悟师尊的洪恩浩荡。今天我只举两例，浅谈善的力量能解体一切邪恶的生命与因素。事情是在2001年发生在劳教所里，当时劳教所里非法关押180多名各地大法弟子。有一天，我们5位大法弟子在床上双盘打坐，大队长、中队长和劳教所警察都动起来了，将这5名大法弟子一一叫到警务室。我是最后一个被叫去的。当我一进警务室，看到4位同修都被手铐背铐着，其中一名大法弟子的鼻涕已经流过了嘴。我进去第一件事是给同修擦鼻涕。这时我看到警察们气势汹汹，办公桌上面摆着几碗玉米粥、馒头。当时我觉得他们很可怜，我就说，你们还没吃饭呢，饭都凉了，快吃饭吧，别生气了。就这一句话，大队长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回去吧。还有一次，劳教所警察把我叫到警务室，他手拿一篇手抄的师尊的经文，问我说，谁谁说是你把经文传给他的？我听到后心里一愣，根本就不是我传的。转念我想，如果我说不是我传的，那警察一定会去找别的同修，那个同修就得挨打呀。我想不管是谁传的，我一人承担，绝不能再让其他同修受苦。我就说是我给同修的。警察把经文拿给我看，说，是这篇吗？我说是。警察不但没发火，还很和善地对我说，以后你可别干这事了，回去吧。仅此两例，让我看到了善的力量是宏大的，是可以解体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的，也充分地说明了师尊无时无刻地都在弟子的身边保护着弟子。 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遇到什么艰辛困苦的事，只要是站在为他人着想的基点上去想去做，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师尊就能保护弟子，才能化解一切磨难，真能达到逢凶化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自媒体落入旧势力陷阱，加强正念走出磨难，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日。我又在过病夜关，表现上还是11年前得法前的老毛病。当年我以为已经成功过关，早已抛诸脑后，万万没想到旧势力借机藏身其中，而我当然是那个始作俑者，一直滋养着自己的执着心，没有确实在法中提高上去，因此才突然出现这一磨难。当医生宣判我有红斑性狼疮时，我刚怀上老四，也已经是修炼10年的老学员了，所以并没有听从医生们和丈夫打胎的提议。我珍惜每个勇于来投胎当大法小弟子的生命。后来孩子顺利的出生后，我却住进医院。当然修炼人知道问题来了就得先向内找，所以出院后我以为应该是过关了吧，没想到他又出现了，并以血小板异常低下的形式迅速的在一个星期左右，我吐血拉血高烧不退，为修炼大法的丈夫吓坏了，让我快上医院看看，但我推脱着的同时赶紧向内找，逐一检视自己。首先问自己3件事都做了吗？做了，但都不及格。4个整点发正念常常错过，也没补上。学法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自是已经学无数次了，但却还背不上论语。讲真相，看似参与到了几个项目，也挺投入的，但却常常一边做着项目，一边看着自媒体、看新闻，而没有全身心正念正行地融入项目中，还自以为聪明。练功，那就更常被时间压缩掉了。自己也知道不对，尤其这一年多来，因为中共病毒的户外管制而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有一小段时间早起3点半参加了平台上的集体练功，但却常常在晚上滑手机看自媒体，什么美国前总统蓄势待发、神童预言、全球反共大集结，哇，真是振奋人心。看完还可以分享上脸书去，就这样早上当然就起不来了。当我滑手机的时间远远超过做3件事的时间与用心时，自己又突然病了。我立刻取消所有预定的自媒体，隔天更是强制从手机上卸下油管脸书。但这时虎视眈眈的旧势力就出手了，他们在我躺在加护病床上时不断地播出我几年来看过的五花八门的节目。我说我已经都删除了，我不要看，全部拿走，但他却不停地播着。原来修炼人看油管等等，脑中就被塞满这些没用的东西，还干扰我做3件事。我还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吗？这种状态下去做3件事，救得了众生吗？我在法中看不懂读不通的章节，却转而在自媒体中去听，而不是静下心来多学法自己去悟，那这不就是乱法吗？我吓坏了，怎么走到这步的呢？同修的自媒体是给常人讲真相用的，我怎会如此糊涂，危险至极。我马上要归正过来，同修也联系我要一起用手机学法。
但旧势力告诉开天目的同修说，今天就是他的死期，这是他最后一次学法了。同修拒绝承认他们，我们学完法就直接发正念。我临时联系几位项目同修帮我发正念，旧势力突然紧张起来，喊着，他也有后援部队，大家快快去拿武器。在加护病房的第一晚，医生在我醒来后说我心跳骤停，脑死两分钟。同修告诉我，旧势力不肯走，师父先把你罩起来了，但我们也进不去，罩子里的你要处理，你只要提高上来，罩子就会往外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同修们纯净的正念如约而来，大家一起作战。发正念后，先前黑压压的旧势力已经七零八落了，法光透了进来，罩子在缓慢圆地向外扩张。我是闭着修的，所以我就开始向罩子内我的空间场的生命讲真相，讲我认识到的法理。我对他们没有想法，我知道自己的许多不足，我也会立刻在法中归正过来，才能做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一定要回去继续完成我和师尊签下的远古誓约，所以今天谁也不能伤害我的人体肉身，我还需要用来在人间正念正行，助师救度世人，直至法正人间。届时我自会到后面跪着领罪，在那之前我还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拥有一切神通法力，清除一切企图阻碍我今天走出去的任何生命。我立掌喊出发正念的口诀，无数法轮漾着淡金色的法光在罩子内流转。这时同修提醒我，还有不肯走的旧势力的生命，可以用师父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善解的方式。过后我感到罩子内外都很祥和了，但同修再次提醒我，旧势力可能会骗你，要小心。果然我突然间胳膊不灵了，旁边的护士吓坏了，跑出去报告医生。我马上喊了两声，师父，李洪志师父救命。话音一落，手就抬起来了，我的眼泪马上掉下来了。师父明知道弟子愚钝，还是时刻在慈悲地看护着我。我的医生护士都说我很幸运，恢复迅速，他们亲眼见证我每天都在读一本黄色封面的小书，要不就是站着伸展和双盘打坐。我把小书签送给护士，谢谢他们陪我度过这六天五夜的生死关头。我知道自己得马上奋起直追，仓促成文是希望如果有同修类似于我沉迷于自媒体中的，能从我的经历得到警示。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